默默到来，故事如你。这里是在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默默到来》，我是小默，在这儿讲个故事给你听。今天的这期故事来自于作者风萧蓝带，出自于他的公众号《风萧蓝带》。故事的男主人公叫郝德昌，女主人公叫顾云秀。郝德昌，人称郝公。顾云秀，人称好婆。他们都是1899年生人。好婆出生在年头，好公出生在年尾。那时在偏远的黔中西部地区，老百姓过着贫穷清苦的日子。好公家世代行医，在镇上有一个小小的中药馆。平日里，父亲镇守药馆，郝公兄弟三人则在安顺的那一大片区域四方行走，给人治病。郝家的规矩是，在20岁之前都必须用脚踏遍安顺的山山水水，踏遍每一寸土地，才有资格最后停留在医馆做守药馆的大夫。作为长兄，郝公被父亲重点培养，屡次叮咛：你是长子，又最有天赋，药馆迟早交给你，先要保住一家老小的营生，还有医生的人心。郝公17岁，第一趟外出行医，就遇上了郝婆。郝婆当时在集市上卖自己编的竹箩筐。这个干嘛用？郝公指着最小的箩筐问。少年浓眉大眼，却斯文有礼。17岁的顾云秀红了脸庞，又忍不住笑。旁边有人笑道：年轻伢子，这个是用来蒸米果的。郝公也红了脸，摸着头讪讪地笑。两个年轻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像两个立正的红布偶。乡里的集市每隔半个月就有一次，郝公每次都不缺席，无论在多远的地方，赶集的那一天，郝公都会准时出现在郝婆的摊位前。郝婆家是北方人，一年前北方饥荒时逃荒到了安顺，除了爹娘还有一个弟弟，存够了钱就要接着往南走，说在最南方广西有个亲戚可以投靠。郝公听说就急了，第四次赶集就跟着郝婆出了集市，路上拦住了郝婆，不知道两人说了什么。连夜郝公就急匆匆地回到了镇上，向父亲提出了要娶郝婆为妻。郝公已经17岁，那段时间父母也正在寻找好人家的姑娘，希望她尽快成婚。可郝婆是早晚有一天会走的异乡人，父亲不答应。郝公犯了倔，在祖宗牌位前跪了3天3夜，非郝婆不娶。这3天父亲亲自去了一趟郝婆家，见到了郝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亲事，做了成全儿子的父母。郝公的父亲郑重地说，他的父母虽然同意了这门亲事，但是也说了，他们还是要往南走的，这个女娃子跟了你，以后就只有你了，他可是除了你无依无靠的。郝公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我会对他好，一辈子疼他的。这句诺言像斧头凿进生命，终生没有淡化忘却。1916年年底，17岁的郝德昌娶了异乡人顾云秀为妻。那场婚礼的隆重，据说 直到十几年后还被十里八乡传颂。好婆嫁过来后，第二年就开始生娃娃，这一生就生到了50岁，一直生了10个孩子。娘家父母第三年就存够了可以南下的钱，和女儿抱头痛哭一场后，带着小儿子南下了。那天好婆在村口站了一天，送走了生养的父母和唯一的弟弟，此后一生都未曾再见。刚开始的5年，好婆生了3个儿子，可是每一个都没有活过1岁，有一个才出生几天就死了。他们小夫妻感情甚好，好家也行医施药，却挽留不住儿子的性命。第三个孩子出事夭折之后，镇里开始传流言，说这好婆不吉利，异乡人带着不祥和灾难，会给整个镇的人带来灾难。紧接着恰好一场大规模的疾病在镇里开始蔓延，病人头疼、发烧、呕吐，冷热交替，像打摆子一样，有人幸存活了下来，也有人没有熬过来。在愚昧迷信的人们眼中，瘟疫是上天的惩罚，也是恶魔的施法。当传统的中草药都无力对抗的时候，找出一个罪魁祸首变得至关重要。大伙把矛头对准了异乡人的好婆，族里开会要好公休了好婆，驱赶他出镇子。好公据理力争，却无力改变人们的固有观念，后来连他们主动上门替人看病都没人给他们开门。好家在安顺行医几代，一直被人尊敬，从来没有被人非议过。好公的父亲沉默，好公回到家收拾行李，带着妻子离开了家乡。父母知道儿子的倔强，也知道他不会放弃好婆，叹了口气也就放了行。好公和好婆在外面流浪了10年，足迹遍布贵州各地，直到他们的第四个孩子6岁，他们才回到了家乡。上个世纪的中国是一部灾难深重的悲怆史，小人物很难掌握自己的人生。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第7年，西南一隅的安顺还算太平，只是镇上越来越多外地人陌生的脸孔，有从北方千里之遥过来的学生、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拖家带口跟着人流走来的老百姓。那时候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婆已经45岁，她已经成了彻彻底底的贵州媳妇儿，生了9个孩子，养活了5个。她白天给好家的药铺帮忙，晚上还会编竹箩筐去卖。世道不好，好公的医馆还常常接济街坊乡亲，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如今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已经很吃力。娘家人走了之后，刚开始还有书信往来，后来就断了联系，如今已经失去联系多年。常常在夜里编着箩筐时，好婆就会想念父母，泪水涔涔。就是在那个时候，好婆遇上了一个叫王响的老家人。王响和好婆是同乡，带着一家老小流落到了安顺。王响的老娘生病过来抓药，口音一路，柜台后的好婆眼泪就下来了。几十年后再听乡音，以为早已忘记了的家乡话瞬间飞出了口，流利顺畅。王响吓了一跳，最后两人对着抹眼泪。之后好婆对王家特别好，减免了他们的药费，还求好公尽量接济他们， 让王家一家老小能活下去。郝公在自己家院子旁搭了一间屋子，收留了王响一家人。为了满足妻子的愿望，郝公甚至把外头送药的活送给了王响去做。这个活还是第一次由外地人接手。因为不熟悉地形地名，刚开始王响常常送错。好在王响人老实也勤快，又有好婆护着，就没人说什么了。1949年，好婆又怀了孕，这是时隔6年后的怀孕。那时的好婆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轰动，老蚌产珠，年过半百的妇人还能生孩子，这件事让人啧啧称奇的同时也议论纷纷。郝公却高兴坏了，他对大伙说，他有过9个孩子，只存活了5个，还都是儿子，如果在50岁这一年能一举得女，他将请街坊邻居吃流水席，放万响鞭炮。他的态度遏制了流言，平息了议论。之后郝婆当真产下一女，起名郝宣珠。眉眼和郝公如出一辙。郝公大喜过后，遵守约定，大开流水席，那爆竹响彻了整条长街。郝婆抱着小女儿，觉得这辈子值了。她知道有很多人在后面嚼舌根，说她和王响不清不楚，甚至有人有鼻子有眼的说他们私会的细节，就连妯娌之间都非议不断。他百口莫辩，满心愤懑委屈，却找不到罪魁祸首，同乡情谊却被人说得如此不堪，而异乡人就是原罪。结婚33载，最终还是异乡人。好婆常常夜里流泪，好公屡屡好言宽慰。如今好公用这种方式告诉街坊四邻，我郝德昌一生光明磊落，爱妻疼妻也性妻，这个女娃娃是我的骨肉，也是我郝家的掌上明珠。好公好婆一生6个子女，5儿1女，并且儿子个个有出息。建国后，儿子们都纷纷独立，有的和叔叔们的孩子一起在附近的邻镇开药店的，也有进入了地区医院吃上了国家饭的，枝繁叶茂。生了女儿后，郝公把药店的部分事情交给了大儿子去打理，自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妻女。1967年，运动开始风起云涌，学校停了课，很多单位都关了门，到处都是乱糟糟的。镇上一位交情甚笃的老中医，因为解放前曾经被请去给大官看过病，就被打倒了。别有用心的人以此做文章，把火渐渐烧到了郝家的药店。世代行医，几十年如一日，手下救过的病人不计其数，谁能记得谁是谁？在医者眼里，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就是病人。可是在某些人嘴里，这些都能生生变成知情不报的叛国大罪。四代没有关过一天的药店被迫关闭，郝公被关押，每个人都被审问，然后被隔离。郝公的二弟被当过国君的儿子拖累，老夫妻俩受不了折磨，一起上吊自杀。三弟从被关押的楼上跳下来，摔断了腿，变成了瘸子。而郝公的大儿子和四儿子都郁郁而终，留下了2个妻子，一堆儿女，苦苦挨着。原本在医院上班的二儿和三儿被扣上帽子另行隔离， 整个郝家留守的大大小小全部靠郝婆、小儿子和小女儿勉力支撑，努力了一生维持住的稳定家族，不过几年时间就大厦倾斜，穷困潦倒。那十年郝婆流了无数的泪，眼睛也彻底失明。等到郝公出来后，看到70多岁的妻子身子已直不起腰，再也找不到一星半点风采时，郝公大哭了一场，仰天长叹：“老天不公！”郝公的耳朵也失聪了，原因不明，他不说，也没有人敢问他。药店直到1977年才归还，儿子们也都恢复了岗位，小女儿被安排了好单位，郝家残喘着开始了新的生活。郝公不再管事，他每天牵着看不见的郝婆在镇上来回的走，对于那些世事他再也不问，再也不管。每到一处，他都贴着耳朵大声告诉郝婆这里是哪里，他听不见就习惯了说话大声。郝婆总是一边躲一边笑，最后把他的脸推开，嫌他声音太大太吵。郝公就笑，没完没了的笑。后代儿孙们个个都有出息，到了1990年，郝家已经开了很多连锁药店。这些儿孙们都会告诉郝公，听不见就写下来给他看。郝公的眼神一直还是好使的，每次郝公都说好好好，然后转头去哄郝婆笑。小女儿郝宣珠80年代就出国了，后来成为了脑神经方面的专家。93年，她带着郝公和孩子回国看父母，在父母膝下待了3个月，走前哭成了泪人。郝公那时候已经94岁，除了听不见，其他都很好。而郝婆也是一样，除了看不见，也都很好。他们互相搀扶着去送小女儿，拍着小女儿的背说：“我们都很好，以后别回来了，太远了。”郝公喊的声音整个机场都能听见：“你是个好医生，救人，我们很高兴，不回来也没关系，救人最要紧。”1999年，郝公郝婆100岁大寿，郝家上上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儿孙重孙们都纷纷回到安顺给太爷爷祝寿，挤挤一堂有150多口。依然身体强健的郝公开玩笑地说：“我们是100岁老人，也是跨世纪夫妻。”郝婆张着没牙的嘴咪咪地笑：“是喽，是喽。”四代孙好人勇憋不住乐：“太爷爷都跨世纪呢，等过了2000年就跨世纪了，我爸妈也跨世纪的。”郝公郝婆站在一起，像极了两棵相缠的古树，笑得极美。2005年，郝婆生病离世，3个月后郝公随之过世，他们终年106岁，生于同一年，逝于同一年。他们相伴89载，共度风雨。